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突发的重大事件，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轰炸。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最新的六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经济学人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意图推翻其政权。川普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战争可能迅速席卷中东。2月28日，随着美国和以色列战机开始轰炸伊朗境内的目标，短暂的炮舰外交宣告结束。战争爆发的第一个信号是以色列响起了警报，打破了安息日的宁静，提醒居民待在防空洞附近。几分钟之后，画面显示德黑兰上空升起滚滚浓烟。一个半小时后，川普总统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视频，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发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川普称，这将是一场大规模且持续的行动，旨在阻止这个邪恶的极端独裁政权威胁美国及其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不久之后，以色列收到第一批警报，警告伊朗的导弹正飞向该国的北部。随后警报蔓延至以色列的全境以及海湾国家。首例伤亡发生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一名男子在阿联酋拦截导弹形成的碎片击中。这是可能席卷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战争的开端。以色列上次对伊朗发动战争是在去年6月份，当时是以色列先发制人，10天后美国才加入战局。这次不同，首先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了战争，川普总统没有等待局势发展，而是立即部署了远程轰炸机。美国已经派出了一支舰队与以色列一起，有能力在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内发动数百次打击行动。川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明明确表明，这次是联合行动。其次，战争目标更加广泛，甚至包括了政权的更迭。第三，伊朗的反应比去年迅速得多，而且其报复目标也更加广泛。川普向伊朗民众喊话，他说你们的自由时刻即将到来，并表示一旦我们完成任务，就接管你们的政府，它将属于你们，这或许是你们几代人唯一的机会。内塔尼亚胡的声明则称，我们的联合行动将为勇敢的伊朗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首次空袭发生后，以色列官员立即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将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动用一切火力打击伊朗的攻击能力，特别是其弹道导弹库。美国目前在该地区军事集结的规模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的，两个航母战斗群、200多架战机以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和侦察机抵达该地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攻击前川普被告知对伊朗的攻击风险高，回报也高。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决策机构啊如何判断这次攻击伊朗的风险。因为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川普总统听取了简报，简报不仅对美军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的风险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评估，而且还吹嘘中东地区将发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代际转变。五角大厦周六发起的所谓史诗狂怒行动，将中东拖入一场新的难以预料的冲突。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简报人员向总统描述了这项行动的高风险高回报的行动。川普总统本人似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行动开始时承认风险，他说勇敢的美国英雄的生命可能会逝去，但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未来，这是一项崇高的使命。川普在他公布的视频演讲中说，47年来伊朗政权一直高喊美国去死，并发动了无休止的流血和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昨天领导美国在中东部队的中央司令部司令 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飞往华盛顿参加白宫战情室的讨论。第二位美国官员表示，在发动攻击之前，白宫听取了有关针对伊朗的行动所涉及的多项风险的简报，包括伊朗导弹可能突破防御系统，对该地区多个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以及伊朗代理人袭击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该官员表示，尽管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但匆忙部署到该地区的防空系统尤其限制。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评估，如果哈梅内伊被杀，他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取代。据两名了解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在美以周六发动袭击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认为，即使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行动中丧生，他也可能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人物取代。过去两周完成的这些评估，广泛地检视了美国干预后的伊朗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引发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更迭，这现在是华盛顿的一个明确目标。上周，国务卿卢比奥在一次简报会上告诉称为八人帮的国会高层议员，美国可能会推进一项军事行动，但川普可能会改变主意，尤其是在核谈判取得成功的情况下。然而，日内瓦的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昨天晚上，卢比奥通知国会的八人帮，攻击伊朗的行动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开始。这个报道它反映了美国对潜在的风险，它还是有一个准备的。第四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舆论的最初的反应。在袭击发生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首先发表声明，他说，在对伊朗的袭击中，英国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个呢，似乎在第一时间要撇清。接下来呢，是法国、德国、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那么这三个国家元首一起发声明，无非是希望嗓门能够大一点，影响能够大一点。他们在联合声明中称，强烈谴责伊朗的报复性攻击，并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对该地区国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军事打击。这个主要是当伊朗受到美国以色列的攻击后，他们第一时间向周边的一些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发射导弹。同时呢，这三位领导人敦促伊朗恢复谈判，并重申伊朗必须停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的计划。那么这是一个官方的联合声明，他并没有说明确支持美国的袭击，但是呢，他强调伊朗不要轻举妄动。那么马克龙呢，在 X 平台上，他就弄了一个自选动作。你看他们公开的欧洲最大的三个国家元首的联合声明呢，美国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接下来马克龙自己在 X 平台发文称，战争爆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他呼吁联合国召开紧急安理会讨论他所说的决定性的时刻和必须停止的危险升级局势。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他们第一时间声明呢，认为美国以色列的行动啊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计划。中国的外交部第一时间发表的声明呢，是呼吁尽快停火，这个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声音。第五个相关最新的信息是美国国内的反应。《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共和党人对川普在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川普总统对伊朗采取了果断行动，并补充说，这是一项保护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关键且必要的行动。威克尔说，如果不对他们使用武力，伊朗的阿亚图拉们只会继续增强他们威胁美国人和我们利益的能力，并与中国共产党、俄罗斯的独裁者普京、北韩和其他恐怖主义盟友沆瀣一气。另外一个美国国内的反应，民主党人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周六上午，民主党议员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攻击，批评总统 未经国会的授权动用武力。麻州民主党参议员艾德马基称此攻击非法且违宪。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表示，任何总统都无权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美国工薪阶层拖入另一场战争。那么第六个最新的一些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外长称伊朗指挥官可能已经遇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可能有一两名指挥官在美以空袭中丧生，但他补充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NBC 的采访时表示，几乎所有官员都安然无恙，还活着。阿拉格奇还说，据他所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仍然在世。伊朗对美国在以色列的基地和目标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那么以色列的第十二频道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哈梅内伊已经被打死。第七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是，沙特阿拉伯官方称伊朗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及其东部地区发动了导弹的袭击，但已经被沙特阿拉伯拦截。同时沙特阿拉伯宣称要全力支持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约旦，并准备调动一切资源帮助他们。那么从沙特的这个反应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伊朗现在的策略就是，美国以色列打我，我就打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所以这也是之前呢，人们一再担心战争呢会蔓延整个中东。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攻击这个突发的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事件， LT 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那就是这场战争美国能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它的主要风险在哪儿？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过，美国这次攻击伊朗的战争目标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摧毁它的核能力，打击位于纳坦兹、富尔多等地的核设施。第二呢是瓦解导弹和无人机的体系，就是要摧毁它生产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基地。第三呢就是推翻政权。他们在计划当中表达呢是通过打击高层指挥系统，对他的宗教领导人包括他的总统进行斩首打击。这是这次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战争的风险主要在什么方面。第一呢，这种风险就是目前已经感受到的，很可能会外溢蔓延至整个中东。目前伊朗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攻击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呢向美国在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卡塔尔的乌德德空军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的反击，包括沙特、阿联酋遭到一些导弹的攻击，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风险。第二呢是能源价格飙升，就伊朗很快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不是说派兵派将去把它堵起来，他主要会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这样让所有的商船不敢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就会带来重大冲击，就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能源供应是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是像亚洲地区的一些用户，日本、台湾、中国、韩国，这些石油进口啊都要依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昨天有网友呢提出一个观点说，美国的石油啊全球产量最大，早就自给自足了，为什么要担心能源价格上涨呢？或者美国的原油不会价格上涨？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金融财经的问题，就美国的这个价格它不会独立于全球的价格，尽管美国的石油能够自给自足，但是一旦国际油价提高，美国的这些石油老板呢他可不会去做好事而专门特供美国低价，他也会把，如果美国是低价，他会把美国的油卖到高价地区去。所以说如果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美国的油价必然上升，那么又会给美国的通胀带来新的压力。而美国人呢他是忍受不了什么物价上涨来支持总统的政治目标，这个他没有那个耐心的，他马上会叫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伊朗的所谓代理人的反扑。那么伊朗的这个代理人呢也被以色列打得差不多了，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的一些势力也打得差不多了，但是目前呢有两个 让美国很头疼的，一个是也门胡塞武装，第二个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就这两个武装呢，还是对地区的安全形势有一定的威胁的。那么第三个，我们如何来观察判断这场战争能否顺利进行，或者美国的目标在逐步实现？那么 LT 认为，关键要观察接下来的48个小时或者72个小时以内会不会发生两件事。第一，伊朗的内部的反应，就伊朗的民众会不会响应川普的号召进行起义？因为这个风险在哪儿呢？当伊朗遭到这种战争袭击之后，他国内的舆论会不会转向支持政府反抗侵略？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为什么川普今天要对伊朗的民众喊话？所以未来48到72个小时，伊朗国内的反应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美国非常重视的。第二呢，是美国并没有部署，也没有准备大规模的地面行动，这与打伊拉克不一样，就打算扔几个炸弹。那么如果未来48个小时至72个小时这种狂轰乱炸没有达到目标，比如说最典型的，假如哈梅内伊、伊朗的总统都毫发无损，那么这个对美国的作战的心理啊，包括对川普都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因为你这种空袭解决不了问题，动用地面部队，这个又是美国的一个高压线，所以伊朗内部的反应以及斩首袭击的效果，可能是未来两天到三天呢最值得关注的观察点。它也取决于影响于整个战争的走势，所以对这个突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我们还需要保持耐心的观察。LT 注意到，今天从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来看，各种信息战、谣言呢都非常多，这也是战争的一部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这两天美国的头号新闻事件，也是被广泛议论。本来是一个高科技行业的事件，但是它让美国全社会都在议论关注这个事件以及其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在安全防护措施的冲突中摒弃了人类学公司，转而支持 OpenAI。 OpenAI 负责人表示，五角大厦获准在机密环境中使用其工具的协议包含了人类学公司先前希望遵守的相同的禁令，联邦政府将停止与人类学公司的合作，并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列为供应链的风险企业。这标志着政府与该公司之间关于五角大厦如何使用其技术的冲突急剧升级。尽管人类学与政府的关系跌至新低，但其竞争对手 OpenAI 周五晚些时候表示，他们已经与国防部达成协议，允许其模型在机密环境中使用，而此前只有人类学拥有这种地位。 OpenAI 与五角大厦达成的新协议凸显了人类学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之间的差距。其他的人工智能公司大多赞扬总统并支持其科技政策。马斯克的 XAI 最近也获得了军方在机密环境下使用的批准。川普总统在真相平台上发文称，美国绝不允许一家激进的左翼觉醒主义的公司来左右我们强大的军队如何作战和赢得战争。人类学公司的执行长达利奥·阿姆迪表示，我们无法昧着良心接受他们的要求。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表示，该公司与美国国防部达成的协议同样包含了对大规模监控和自主武器的禁令，以及确保模型运作符合预期的技术保障措施。 OpenAI 的总裁布罗克曼及其妻子去年向一个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2500万美元，他们还在中期选举中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以推进川普的人工智能议程。产业分析师数周以来一直表示，这场针对人类学的公司的斗争更多是出于政府对该公司的反感，而不是实质的争论。那么对于这个轰动美国的重大新闻事件， LT 有五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问题，既然安全条件一样， 都有两个禁令，或者都有人工智能公司提出来不允许政府越界的事儿。那么为什么国防部与 OpenAI 签约而不与人类学公司签约呢？同样的条件 OpenAI 为什么可以？那么美国的舆论呢，普遍认为主要三个原因，尽管理论上都是一样的条件。所谓的这个安全条件，昨天与网友分享过，人类学公司他提出，如果国防部要用我的软件，我们签协议里边必须画两道红线。第一，你不能用我的人工智能软件在美国国内搞大规模的监控，就监控普通的居民，这个是不允许。第二，你不能用我的人工智能软件去搞一些自主式的杀伤性武器。这个含义呢，就是他说你用我的软件做武器可以，但是决定扣扳机是要人类下命令，你不能让机器自己下命令。就人类学公司说，你现在用人工智能技术，假如授权这些武器，你根据你的大数据或者根据你的什么人工智能分析自己决定就开干了，说打谁就打谁了。那么人类学公司认为这个伦理道德上安全上是有巨大风险的，这个不行。你可以用我的人工智能软件去分析，去寻找你的作战方案，但最后下命令打不打必须得人来决定，哪怕是遥控，而不能让机器人自己决定。国防部呢就不同意，国防部的观点呢就是说，你说是给我画两道红线，那么本质上呢就是你这些高科技公司来控制了我的美国军队，就是我未来的战争啊，不是美国国家利益之上，不是美国政府来指挥，而是你这个高科技公司来劫持了我美国军队，这个是万万不行的。这个似乎呢，他讲出一种道理呢，在美国的舆论当中，很多人似乎也赞成这个说法，你不能被高科技公司劫持。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既然 OpenAI 也提出这两道红线，那你为什么跟 OpenAI 签协议而抛弃人家人类学公司呢？那么这个里面就是 OpenAI 的狡猾，或者是这个阿特曼的狡猾。 OpenAI 也向国防部提出了这两个红线，所谓的安全条件，但是同时 OpenAI 也向政府表决心，就他设置了一个两个红线之外，他设置了一个大前提，就是 OpenAI 的安全原则与国防部的现行法律与政府的决策是一致。那也就意味着，就 OpenAI 我也强调两条，不能大规模监控美国国内的民众，第二不能够让机器自主的杀人，但是同时 OpenAI 又说我服从政府的意志。如果政府要这么干，那就跟我就无关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他承诺遵守政府的权威，那么实际上他这两道红线呢也就破防了。所以这个就是 OpenAI 的他的一种聪明，或者打引号的聪明，而人类学公司呢是真的提出这两个红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OpenAI 能够签约，而人类公司被踢出去。那么第三个方面，国防部选择 OpenAI 而抛弃人类学，如果仅仅是做到这一步，那仍然是一种啊商业合同的采购，政府的竞标，无可厚非。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方面呢，就让这个事件呢显得不那么单纯了。就国防部在拒绝人类学公司的合同之后，他又踏上一只脚，踏上一只什么脚呢？他宣布人类学公司不仅失去了合约，还被列入了供应链风险的名单。那么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供应链风险名单，最著名的就是华为，所以这个名单一般是对外国企业做出的惩罚的。你看这次不仅不跟人类学签合同，还要把它列入供应链风险名单，这个就是一种报复，这就是一种制裁。而川普呢，为这个行动他做了注解，他说人类学公司是左翼激进分子控制的公司，所以这个就让这个合同的合作的对象的选择就加入了很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第二个方面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美国现在主流舆论对人工智能公司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存在普遍的争议，而且这种争议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争的。首先呢，在美国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他就出现一些站队，比如马斯克，他多次公开批评人类学公司和谷歌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属于觉醒文化，令人反感。那么自由派他们也提出要防止人工智能产生的有害的内容，比如他们强调反歧视，尊重少数群体，但保守派马斯克他们的观点是反对思想审查，反对历史重写， 所以这种争论是之前自由派保守争论的延续，无非是发展到人工智能领域的争论而已。所以这种矛盾呢是很容易理解的，本来就存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不同，这种不同它会反映在各个领域，人工智能领域当然也逃脱不了。那么第二个方面，这种争论呢通过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说法，网友们就更容易理解这种争论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争论。万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演讲中，去年他说，在我看来，美国保守派聪明的人呢、都热衷于投资加密货币，而左派自由派的聪明人他们热衷于人工智能。就首先万斯呢他抛出一个课题，就我们保守派啊喜欢加密货币，他们自由派喜欢人工智能。那么接下来万斯他就讲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他说啊，加密货币强调去中心化、反建制、保护隐私，这些呢符合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派的基本立场，而人工智能往往需要巨大的算力、海量的数据、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因此呢左派、自由派他们热衷于搞这种东西。所以在万斯看来呢，这个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搞集权的东西。所以从万斯这个说法，你能感受到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发展，这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他们的观点分歧是非常大的。尽管万斯对科技、对人工智能的理解非常片面、非常浅薄，但是他作为一个副总统他就敢讲出这种话来，所以他背后体现的还是一种政治逻辑。第三个呢，有关人工智能基本立场的争论呢，是川普政府呢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技术爱国主义，就是你这些高科技公司啊，你要服务于美国政府，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能够限制美国政府、限制军方，因为你限制军方你就不是技术爱国主义，或者你就不爱国。所以他把这种啊人工智能领域对潜在的伦理道德风险的预防防控，川普政府提出一个逻辑，你防控你的，但是遇到政府的需要你不能够设置门槛，技术要爱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网友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本身是一直存在意识形态之争的、价值观的争论的。那么这与互联网技术发展之初还是不同的，就当时他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来争论要不要发展互联网、怎么发展，但人工智能它是与人结合更紧的技术，它是在之前所有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完全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从它的基础逻辑上它就能够代表不同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以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这样一种争议或者是争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现在一方面与中国在竞争人工智能，另外一方面美国内部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又开始了激烈的什么左右之争、保守派、自由派之争，就这种情况有利于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吗？或者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啊在面对外部竞争激烈的同时美国内部开始斗起来，怎么看这种现象？首先第一呢，由于国防部把人类学列入啊供应链风险名单，这个对人类学公司打击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会遏制人类学公司的发展。而人类学公司呢现在是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公司，所以这种政治上啊意识形态的争斗，它最直接的体现会遏制某些人工智能企业和技术的发展。第二呢，目前川普政府的政策会有利于那些高举所谓的技术民主主义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第三呢，从长远来看，就目前的这个一打一压呀，它会破坏美国模式。就之前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之所以领先全球，它是依靠高度的学术自由、活跃的风险投资和相对独立的私人企业。那么这次把人类学公司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风险供应链呢，这个就是跟华为弄的一样的待遇了，所以某种程度上会让中国受益，因为内部遏制它就会削弱整体对外的竞争。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次美国国防部不与人类学签合同，进而还惩罚它，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的黑名单，这个对人类学公司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有些网友啊认为这个不签合同就不签合同呗，列入风险供应链 也还是不用人家的，也无所谓，这个可不是。列入风险供应链黑名单，那么就会阻止美国的公司向人类学投资，已经投资的也需要做出一些切割。那么目前人类学最大的股东包括谷歌、亚马逊。那么美国川普政府在今年初，他们下了一个行政令，就任何联邦的承包商不得为风险名单上的公司提供核心算力支持。那么亚马逊和谷歌目前是美国政府的承包商，那么他们就要受这个风险名单上公司制裁措施的这个约束。那也就是说，你亚马逊、谷歌的云不能为人类学公司提供这种云服务，大规模的训练，人工智能的训练，包括目前正在与人类学公司进行合作的一些企业，他们也会因为担忧引火烧身，会降低合作的规模，甚至会取消合作。包括目前人类学公司的一些投资股东，包括沙特的主权基金等，可能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制裁而抽逃资金。那么未来下一步不排除一些人才的流失，所以这次美国国防部抛弃人类学公司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一种打击。昨天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他故意发布了一个时间线，说在最后签合同时候找不到人类学公司的老板，不接电话，打电话打给他老婆也找不到人，就言外之意呢是人类学公司不想签合同，责任全在人类学。但是不签合同就不签合同，后来加了一个供应链风险的黑名单的制裁，这个就是签不签合同之外的问题了。所以美国舆论更相信是美国政府川普政府早就要整这个人类学，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五个，这种制裁打击对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那么今天美国舆论最担心的呢，它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影响，就大家都来投其所好，所以不排除能力更差的公司会被政府选中。那么能力更强的公司你选不中无所谓，关键是政府要制裁，要扼杀。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究竟如何来引导或者管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伦理道德的边界，这个政府还是不能缺位的。尽管这次人类学公司的这个之争涉及到这个伦理道德的底线，但是政府呢，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呢，拒绝这种约束。那么冷静的考虑呢，是你拒绝他这种约束，是认为不需要约束，还是他约束的不准确或者约束的不合理？这个问题政府是不应该回避的。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在美国舆论当中发酵。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中共新华社发布了预告，也就是明天3月1日，中共的顶级党媒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新华社呢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高举从严治党大旗，这篇文章将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的重要论述的结录。习近平强调反对官员躺平，不积极做事儿，当官就要干事儿，担责出力，不能够只想当官不想做事儿。习近平的文章中提到，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不是彼此对立。习近平说，干部要敢于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政治新闻， LT 有四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习近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发表这篇文章，他究竟要传递什么信息。第一呢，是新华社的报道当中描述说，这篇文章揭露2012年12月至2025年12月。那么这个描述呢，他很不寻常的，他把这篇文章形成的周期横跨了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到今天所有的任期。也就是说，这个文章他收集或者综合了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一直的观点，这在求是杂志之前发表习近平其他文章是很少见的，一般都是在某一段时期习近平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进行综合，这一次是非常罕见的，把习近平上台以来到今天所有的相关的内容把它综合起来，足以体现 习近平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就完全代表习近平一贯的思想和想法。第二呢，这个报道它传递信息呢，是习近平意识到目前中共党内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党员干部躺平，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判断。就中共过去啊，对官员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甚至习近平之前也提到过躺平，都是一种啊极个别现象。但在这篇文章的描述所表达的情绪来看，就习近平认为啊，现在中共的党员干部躺平啊，还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或者是越来越突出的现象。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什么在习主席领导下，这些官员不想干事了，而且呢，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这是他传递的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也就是习近平这篇文章他的利益或者他的目标，就现在没有人动员，没有人领导这种躺平运动啊，蔚然成风。习近平感觉呢，很有紧迫感，很有压力，要把躺平成风，要把它变成啊担当，蔚然成风。就这个文章标题，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就是要用这个担当啊来取代躺平，而且呢很紧迫，马上要取代。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这篇文章传递的主要信息来看，习近平突然意识到党内躺平现象的严重性。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上台以后，通过反腐运动在官员内部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威慑力，他帮助习近平确立了党内定于一尊的地位。习近平也要求这些官员要敢于担当，他一直在强调这个词，担当。那么为什么又出现相反的风气，普遍去追求躺平呢？为什么会出现一种与习近平事与愿违的现象发生呢？LT认为这个现象躺平风啊成风，可能是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呢，是这种反腐运动高压下，让官员呢体系内形成了一种避险的风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招惹被清洗，这个是高压。尽管习近平借口反腐高压，但是反腐这个问题上选择性极强，已经撕掉了这个反腐的正当性。那么给中国官员带来的印象就是高压，就是恐吓。那么你一味的恐吓，一味的高压，所以让官员普遍不知所措，明哲保身，这个是躺平的最大的原因。第二呢，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篇文章他描述的周期是2012年12月到2025年12月。那么在这个周期里边，习近平任人唯亲，搞小圈子，也让大部分的中共的官员感觉呢失望甚至绝望。因为你能不能成福建帮不是你努力的问题，你本来不在福建工作，你怎么可能进人家福建帮呢？你能不能进浙江新军，能不能成新陕西帮，这个都是天然的，你自己混不进去的。即便你在福建工作，习近平的福建帮是他在福建工作时期结交的一帮人，所以你即便是今天福建的官员，你也进不了福建帮，你也进入不了法眼，再怎么努力没用的。所以这也是这种任人唯亲小圈子政治让多数官员带来的一种啊绝望失望，所以只好放弃，选择政治上的躺平。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习近平这种啊大清洗，一轮一轮的清洗，从2012年12月到2025年12月，现在前朝的官员清洗啊已经洗了几次了，现在开始清洗习近平的心腹了。那么这给全党传来的信息是，心腹都难以幸免，何况你们这些外戚，何况这些沾不上边的外围的官员。所以这种啊从之前都是去搞政治效忠，积极表忠，现在看来亲信都要被清洗，你再怎么表忠，你能表过张幼霞吗？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怎么贴心怎么掏心给习主席看都没用，忠诚带来不了安全感，所以那只能选择躺平。所以习近平他用现在躺平成风，但是他在文章当中就缺失这个环节，他没有去研究为什么这么多中共官员要选择躺平。也许习近平知道他不愿意讲出来让自己难堪，也许习近平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看见躺平他不满，但为什么躺平他不管，你就是要求你马上给我变得有担当。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反腐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官员的躺平，高压为什么没有阻止官员的这种躺平潮。 LT 认为呢，从秦刚、李尚福这些人的事件，他向全党传递的信息啊，很微妙的。秦刚、李尚福的腐败，让中共党员感受到啊，原来啊，习近平反腐败是不让我们反腐，是允许他的心腹们去腐败。也就是说，抓秦刚、抓李尚福，传递的并不是习近平的反腐。就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斗争。但是，让更多的中国的官员看到，原来习近平执政以后，他的心腹啊，居然能这么离谱的腐败，这么大胆的去腐败。所以，这个本来反腐应该给官员们一震撼的，恰恰相反，官员们通过习近平对亲信的清洗，反而看到了习近平的腐败特区。所以，这个更加会挫伤官员的积极性。你包括秦刚在海外包二奶、弄私生子，这个如果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不敢做这个事儿的，谁驻外大使敢做这个事儿啊？同时，秦刚最后呢还软着陆，正部级的待遇保留，这个让更多的官员灰心。如果换了其他的官员，你对你的监控监督那种腐败很难发生，即便发生了，那不是说降半级、副国级、保留正部级的问题，那可能要满门抄斩的。你这核心驻美大使，你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会不会被美国控制？你会不会成为美国间谍？这些事儿，跳黄河都洗不清的事儿。哎，但是因为习主席的心腹保留正部级待遇，所以这个也是挫伤啊普通官员党员的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这种反腐，不仅没带来一种啊所谓的高压约束官员的腐败，反而让官员们看到习近平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心腹，而绝大多数不是心腹的人被习近平另眼相看，所以只能够啊明哲保身，自己玩自己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去年也是年初，他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就在中国普通民众当中要反内卷。就他认为啊，通货紧缩也好，产能过剩也好，都是内卷造成的，不要那么卷。但是呢，中国去年一年越来越卷，反内卷无效。原因在哪儿呢？是因为习近平本末倒置，避重就轻。因为内卷只是浪费性的生产方式、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的表现，而不是原因。就并不是内卷造成的产能过剩，内卷导致的通货紧缩，内卷只是通货紧缩、产能过剩、重复投资、浪费性生产方式的一个表现之一。所以你本末倒置当然没有结果。那么今天这个文章，习近平提出反躺平，他同样在重复去年的错误。就是他通篇文章他没有去研究为什么官员普遍选择躺平，他没有去思考啊刚才以上我们分析的那些深层次原因，他就认为是思想落后，就党员呢思想不够积极、不够进步，唯教育就能解决躺平问题。所以你回避矛盾、回避问题的根源，你想解决这个躺平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习近平这次扭转躺平的风潮为什么是徒劳的、不可能有效的。第一呢，是他回避这种啊躺平的原因。他为什么要回避这个原因呢？因为你一分析大量的官员躺平，他就会找到这种啊结构性的矛盾。就躺平的根源在于习近平的用人制度，在于习近平的用人导向。那么如果追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就会影响领袖的绝对正确，那就会影响习近平自我封神的那样一种局限。所以这个是万万使不得的，不能够去追究原因的。这是这场啊反躺平运动不可能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呢，习近平的反躺平运动他缺乏有效的治理工具。就躺平坦率来讲是不对的，因为你公权力者，人民授予你的权利，或者你把持了相关的职位，你不干活，这个是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对社会有害的。那么习近平在回避躺平的原因，不愿意去针对原因解决，即便表面上来治理这个躺平，他也是缺乏工具的。他能用什么工具来躺平呢？因为本来是思想问题，你有没有措施来解决躺平呢？他通篇文章除了下命令、除了批评躺平，他没有找出任何治理解决的工具和办法。第三，这个反躺平运动不可能成功呢，是这种啊制度性的失灵到信任的破裂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现在清洗高压，它迫使全党、迫使基层 进入一种表演性的忠诚。因为习近平反腐也好，清洗也好，他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就忠诚的问题。就张又侠犯事忠诚问题，李尚福犯事忠诚问题。那么好了，现在别的什么事都不用干了，每天来表演忠诚就好了，这个是保平安头号选择。那么习近平呢，他又不愿意放弃这样一种高压清洗，不断的没完没了的清洗，所以官员来应付应接这种表演性忠诚，他们都忙不过来，哪里有心思什么去担当去负责。再说了，担当本身都不是每个官员有这种能力和权利的，你假如不被习近平信任，你去担当，那不就是张学侠那个错误吗？架空主席负责制。所以担当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你连信任都没有，谁敢去要那个担当啊？所以从制度失灵到信任破裂，他现在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官员们能够做的最安全的就是去表忠心。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感受到习近平突然意识到党内躺平成风，这足以体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之前我们只是从新闻或社会感觉可能有些人躺平，但这次习近平这个文章得到确认，目前确实躺平成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从这篇文章它又体现出来，习近平不愿意面对回避官员为什么普遍选择躺平，所以注定了这次反躺平运动不会达到效果，甚至可能会造就更多的人去加入躺平的阵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